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接受训练带来复兴。上一次我们说到，撒母耳在年纪很小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哈拿因为向上帝求来这个儿子呢，当时许愿说，孩子要归耶和华为圣，一生不剃头发，做拿西尔人。他断了奶，就被带到会幕，交给了老祭司以利。这个老祭司因为年纪大了，他的两个儿子啊，就接续他的父亲办一些会幕里的事情。但是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句话非常的重，这是说到他们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属灵的祭司，但是这两个孩子对于上帝属灵的事物没有亲身的经验。还不止如此，他们的行为非常的不好。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，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手拿三尺的叉子，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，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。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看待。十五节说，又在未烧之油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，将肉给祭司，叫他烤吧，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献祭的人若说，必须先烧脂油，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，仆人就说，你立时给我，不然我便抢去。于是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这个小子说，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，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不良的行为啊，让大家不愿意来敬拜上帝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奉献呢，就被别人拿去作为私用了。撒母耳被带到圣所，在这里学习侍奉，但是这个环境是非常不理想的。他向这个老祭司以利学习是难得的机会，但是现在在这个圣所里边主事的以利的这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，非常的放肆，他们得罪了神，自己还不知道。撒母耳记上二章第十八节，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，穿着祭麻布的以弗德致力在耶和华面前，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，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给他带来。为什么每年要做一件小外袍呢？因为这个小孩子在不断的长大。二十节，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，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，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。他们就回本乡去了。二十一节说，耶和华眷顾哈拿，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。这个老祭司年纪老迈，有两个孩子不认识耶和华，但是他在上帝面前所做的祈求还是得到上帝的应允。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。二十二节，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女苟合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我儿啊，不可这样。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，犯了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事实审判他，人若得罪耶和华，谁能为他祈求呢？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愈人越发喜爱他。老祭司以利因为年纪老迈，所以大权旁落，他的两个儿子不行父亲的道， 不但是在献祭的市场得罪耶和华，并且他们和在会幕门前伺候的这些妇女还有不正常的关系。这个老父亲在这里苦苦哀求，劝他们悔改，他们却不肯听从。这里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，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我们知道上帝有他自己的做法，这两个孩子在圣殿里侍奉变成了一个毒瘤，上帝要找一个时间把这个毒瘤切除。在这里有一个孩子就是撒母耳，他在老祭司的调养之下渐渐长大，耶和华和人越发喜爱他。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些不合理的事物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灰心，上帝已经在暗中预备另外一个人可以接替祭司以利的工作。上帝的工作必须有上帝指定的接班人，我们真信上帝的引导，我们信靠上帝的引导是不会误事的。二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，神人是上帝差来的一个使者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，
在我的坛上献祭，
在我面前穿以弗德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火祭啊，就是用来烧的这个祭，赐给你的父家，就是让祭司可以吃这个祭肉。二十九节说，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贪污舞弊。三十节，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，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要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。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在上帝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，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瞎，心中忧伤。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。这是上帝的一个审判，告诉老祭司以利他将来要有何等可怕的遭遇。三十四节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，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说，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这是上帝差来的神人对祭司以利提出的严重的警告。所以到了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有很多的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我们好像没有新的领受，在这样的日子里是很难过的。第二节，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，也许他有白内障或者是有青光眼，但是这个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也代表一种属灵的光景。在第三节那里说，上帝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这是一个好的消息，神的见证，神的灯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第三章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怎样和撒母耳发生亲身直接的关系。第四节说，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，我在这里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
以利回答说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他就去睡了。撒母耳现在还没有直接听见上帝的呼唤，每次听到的声音啊，都是以利的声音，所以每次他听见有人叫他，他就跑到以利那里去。没有想到这一次以利说，我没有叫你啊，你去睡吧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啊，我来了。以利回答说，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第七节说，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还没有直接的经验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那么我们说了，现在的撒母耳不是小孩子了啊，他也许十七八岁了。第九节，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，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如果你再听到叫你的声音，你不要到我这里来，你就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老以利根据他自己的经验知道，现在耶和华要直接向撒母耳有所启示，所以撒母耳就仍去睡在原处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向前三次呼唤说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啊，就是震聋他们的耳朵，今天的人说跌破眼镜啊。十二节，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那个神人来对以利说话的时候，小撒母耳站在旁边呢，小撒母耳也听见了。所以啊，现在上帝说，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那些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一定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，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看见孩子错了，不是劝劝就算了，要禁止他们。以利要把他两个儿子免职，不让他们在圣殿里再侍奉下去，要把那些爱主的上帝的百姓组织起来，让他们在圣所里边替上帝做事。难道其他的立位人当中就没有敬虔的人存在了吗？所以十四节说，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十五节，撒母耳睡到天亮，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。我相信呢，每天早上起来开圣所的大门呢，是撒母耳十多年来每天必要做的工作。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说他开了耶和华的殿门呢？因为今天这个开门有特别的意义，因为撒母耳已经直接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他开了耶和华的殿门，就表示说他要把耶和华所赐给的启示和以色列人分享。但是有关以利家的这些话，他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。十六节，以利呼唤撒母耳说，我儿，撒母耳。撒母耳回答说，我在这里。以利说，耶和华对你说什么，你不要向我隐瞒。你若将上帝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，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。撒母耳不敢将启示告诉以利，现在以利把他叫去了，告诉他，你不能向我隐瞒，如果你隐瞒一点，你就要受罚。所以十八节，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以利说，这事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。老祭司以利他是一个有属灵经验的人，他知道上帝的惩罚有的时候躲也躲不过的，所以他平心静气地说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。十九节说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太好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，他就得到众百姓的信任跟从顺服，从但到别是吧。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我刚才讲了，在一个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的时代，是非常的干非常的枯燥的。我们不要发愁，我们要在这里默默地祷告，上帝所要兴起的人，在他看为好的时候就会站出来。所以在这里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。当最黑暗的时候，就有上帝的曙光显露出来。当上帝的祭司的工作败坏了，上帝所预备的接班人就会出现，属灵的复兴就要来到了。